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由美国总统拜登召集有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和公民社会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是出席的线上民主峰会星期五是结束。拜登在闭幕词当中说，自由之火在世界每个人的心中燃烧，专制政权永远没办法将它是熄灭。他亦表示计划明年召开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台灣政府代表、政務委員唐鳳和目前流亡英國的香港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羅冠聰亦都在第二日的峰會上發言。拜登說他們知道擺在面前的工作是多麼艱巨，但是他們亦都知道他們可以迎接挑戰，因為他之前說過，正如這次峰會所表明的，民主世界無處不在，專制政權永遠沒辦法熄滅自由的微火，他在全世界和世界各地的人的心中燃燒。拜登仲話捍衛民主需要整個社會嘅共同努力。佢話作為政府嘅領導人，佢哋有責任傾聽佢哋嘅公民，加固民主嘅護欄，推動改革，實現透明嘅問責治理，要能夠抵禦專制嘅緩衝同埋衝擊嘅力量，以及嗰啲想喺公共利益之前赤裸裸咁追求權力嘅人。民主峰會第二日嘅主題分別係捍衛人權、鞏固民主與對抗威權，以及反擊數碼威權主義同埋肯定民主價值。这一日适逢亦都是国际人权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当日的开场讲话当中亦都表示，民主事业在全球面临挑战，特别是新兴数码技术带来的挑战。香港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罗冠聪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对峰会发表讲话，提醒与会者持续关注香港和维吾尔族以及藏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人权的状况。他亦都呼吁自由世界团结起来对抗中共的威胁。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在出席打擊數碼獨裁主義、肯定民主價值的圓桌討論當中，通過視頻發布國家聲明，強調台灣企在對抗專制和威權的最前線。他分享了怎樣通過信息透明與構建互信來到抗擊新冠疫情的經驗。就在民主峰會第二日的日程進行的同時，美國財政部宣布對被認定嚴重侵犯人權的中國、北韓等幾個國家的15名的個人、10個實體依法實施制裁，同時對一家被認定利用監視技術協助侵犯人權的中國公司實施投資限制。制裁對象包括中國新疆的兩名官員以及幾家中國公司和他們的主管。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与北京复交之后，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指责通过虚假选举把持权位的奥尔特加政府根本无权让尼加拉瓜退出美洲国家民主大家庭，亦都无权让尼加拉瓜的人民失去台湾这样一个民主与经济成长的坚定的伙伴。这个是北京当局在蔡英文总统主政以来连续从台湾划走的第八个邦交国，台湾的邦交国数目已经从蔡英文主政之初的22个下滑到目前的14个。面对尼加拉瓜的背信弃义，台湾除了表示遗憾之外，被迫宣布全面停止台尼双边合作的援助计划。台湾驻马拉瓜大使馆以及驻尼加拉瓜所有的合作团队都被迫即刻启动断交和撤退的行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正在完成一份对中国新疆地区局势的评估报告，这一份报告或者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内公布。据路透社的报道，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的发言人科尔维尔星期五表示，令人心感不安的调查结果仍然在分析当中。他仲说，但他们当然都同样发现了拘押设施当中存在任意拘押和虐待的模式，以及强迫劳动和广泛侵蚀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现象。他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希望在未来几星期内公布结果。他还说与中国官员就巴切莱特访华事宜的谈判未有取得进展。据信巴切莱特希望能够在今年访问中国新疆地区，以调查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情况。他的办公室是从2018年9月开始就与中国当局就访问的条件展开谈判。 中國官方完全否認虐待維族人和強拆清真寺的指控，中國辯稱新疆問題的本質是反恐怖、去極端化、反分裂問題，而不是所謂人權宗教問題。就在日前，總部位於英國的獨立審判機構維吾爾族法庭是表示，法庭確信中國政府犯下了種族滅絕罪。南韓在星期五的新增新冠病例是激增7000多例，這個增長幅度已經持續了三日，為南韓的醫療系統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據美聯社報導，批評人士將疫情的蔓延歸咎於政府。政府在11月初大幅降低了對社交距離的規定，官員說這個是向恢復疫情前是正常狀態邁出的第一步。雖然最近幾星期病例開始激增，但官員對最初對收緊社交距離感到猶疑，因為公眾對限制措施和有關的生計的影響感到是疲憊和沮喪。但隨著德爾塔變種毒株的流行，降低了疫苗的效力，很多60歲以上的民眾還在等待接種加強針，加上奧密克戎毒株的出現，人民的緊迫感越來越強。南韓總理金富謙在一次的會議上表示，如果不能夠很快減緩病毒的傳播，南韓可能會被迫採取進一步的特別的措施。有關官員已經發布行政的命令，要求全國各地的醫院新增2000張的病床以應對新冠疫情。打擊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主導的責任，目前已經從美國和盟國轉移至伊拉克安全部隊。伊拉克官員星期四早上作出這項的宣布，並且表示美國和聯軍將留下來，但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提供支持。伊拉克內政部安全與媒體事務組的負責人馬安少將說，伊拉克安全部隊與國際聯盟將在顧問與支持層面是保持合作。在美國領導的聯合特遣部隊堅定決心行動發表的聲明當中，伊拉克聯合行動指揮部副司令沙馬里中將說，這個是正確的時機。他說他們的軍人展示了繼續挫敗伊斯蘭國的能力，他們懷著希望放眼未來，為伊拉克的男女公民帶來安全和繁榮。美國結束在伊拉克作戰行動的計劃，最早在伊拉克總理卡迪米7月在白宮會晤美國總統拜登之後宣布的。這項協議要求美國在今年年底之前結束在伊拉克的作戰行動。不過美國官員當時說，這個並不意味著伊斯蘭國組織所構成的危險不復存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港區國安法》實施接近一年半，有國際組織近日發表年度報告說，香港在實施國安法後首度有新聞工作者被囚禁，包括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8人。據統計，今年以來超過50個香港公民社會組織在國安法的壓力之下被迫解散或者停止運作。最為人熟悉的是舉辦六四燭光集會超過30年的支聯會，主辦七一大遊行接近20年的民間人權陣線，以及長期發表反政府意見的蘋果日報等。有學者分析，反送中運動之後，北京藉國安法進行一次徹底而且有系統的政治清洗，企圖令香港變成一言堂的社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六月底在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并且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去年六月三十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今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半，香港公民社会同埋传媒的生存空间日趋恶化。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日发表年度报告表示，香港在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首度有新闻工作者被囚禁，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六名前苹果日报高层同埋网台D100 节目主持人杰斯，共八名新闻工作者。黎智英创办有26年历史的苹果日报，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内，两度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大规模搜查报社，拘捕多名编采人员。今年六月更加被冻结超过232万美元的资金，难以继续维持网站和报纸出刊的运作，成为国安法之下首家受压关闭的媒体。大批读者六月二十四号深夜在苹果日报出版停刊号当晚，冒住风雨到苹果日报大楼外面，向紧守岗位到最后一刻的编采人员道别。 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在2019年社運之後開始支持蘋果日報，她認為該報代表香港人堅持的精神，對於該報在國安法實施之後被迫停刊，她流淚表示心痛和可惜。
在社運的時候特別留意蘋果的，即我覺得他們在報道的是很真的，即是香港很多報紙都是已經直接講句親中的，即是很難再找一份報紙是可以這樣講真話講人話咯，還有看出他們這樣幾日啦，幾日的時間變到這樣，其實是很心痛很可惜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可以见到针对新闻工作者，特别是较为有批判政府施政和有公信力的传媒作出有系统性的威胁，引致苹果日报被迫停运。黎智英等多名前編採高層被控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被還押接近半年，藉此引發社會上的寒蟬效應。
咁呢啲正正就係對於新聞工作者一個直接嘅威脅啦，以國安之名啊，針對佢哋嘅威脅，可以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嘅一個咁嘅氣氛，而帶嚟嘅咧，唔單止係針對呢個別嘅媒體或者係個別嘅新聞工作者。或者他們的抱負或者主張，包括也都是一種寒蟬效應，紅線處處，禁區是既不清楚也都可能有機會無限大，那就會令到更加多的從事新聞工作的朋友在香港這個地方呢，是更加是不那個工作的穩定性和那個前景呢，是以往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反而不是市場的問題，而加了一個很濃厚的政治的氛圍的影響和一種壓力。
据多家香港传媒统计，今年以来超过50个香港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迫解散或者停止运作。解散一词可能成为今年新闻报道当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其中一个词语。陈家洛表示，由2003年开始，香港公民社会发起的每一场运动都是希望追求民主，阻止香港的自由受到威胁，每一次社运之后都会孕育出更多的组织和团体。陈家洛分析，反送中运动之后，北京藉着国安法进行一次彻底而且有系统的政治清洗，企图令香港变成一言堂的社会。
其實不需要去估到底這個政府是否想著去追擊打壓，即是以國安之名呢這些公民的組織，因為事實上呢他已經說得很明白，他的出發點和動機呢就是要去針對著這些曾經令到政府施政呢是相當之令他尷尬或者困難的這些公民社會的組織啦，他們的不同的負責人士啦，還有他們之間的聯盟的平台啦等等，是一個我覺得是很徹底的一次的清洗，其實是一個政治清算的有系統的行動。而你都知道呢，即是以我們見到譬如以教協的情況、民陣的情況、即公民的情況都在在被我們見得到，你看政府官員的發言，他們解散的過程當中前前後所說的話，他們一個政治鬥爭的角度來對解說解釋他們的行動，點解要拉呢啲人啦？點解要調查某啲組織啦？點樣追究佢哋嘅即係前前後種種嘅一啲嘅責任啦？咁樣。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的本质就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检控，以打压言论和公民社会集会结社的自由，同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建立的公民社会文化完全不同，造成公民社会的解散潮。
即是可以成立组织，可以同外国的 同样性质的组织或其他的政治组织或者非政治的交流聯繫咁樣，咁而家有咗條安法之後，實際上就令到你呢啲做法就變成一種罪行啊！咁呢罪行啱定唔啱，大家即係自有公論啦、啊。咁變咗造成嘅結果，咪好多呢啲組織好容易就會被翻舊帳咯。譬如你即公盟咁樣，佢自然就會同嗰啲外國公會組織有聯絡啦。咁但係而家就話佢即係 當然佢最後自動解散啦嚇，但係佢唔自動解散嘅話，跟住嘅結果就係會話佢勾結外國勢力啊咁樣咯喎。咁教協應該一樣啦，係嘛？咁其他組織都係類似嘅。總之你曾經即係同外國有相關嘅工會啊、類似嘅組織啊、政治團體啊、政府嘅架構有過聯絡，或者你接受過一啲即係資助啊、捐款做過嗰啲 project 咁樣咧。都可以隨時指控你，咁你變咗呢啲組織，自然就即係好難喺國安法底下繼續運作噶咯喎，甚至有部分會俾佢翻做帳係嘛？咁喺咁嘅威嚇底下，變咗啲組織咪唯有解散或者停止運作咯。
钟建华表示，北京透过国安法对香港公民社会实行斩草除根，禁制反对政府的声音，令到争取民主改革社会的诉求失去发声的平台。他认为对解决社会矛盾和不满的情绪是没有帮助。
北京要反口嘛，那咪用这些方法来停了，要令它停止运作咯。那停止运作自然就令到嗰啲訴求冇一個平台去依附啦，咁呢個對北京特區政府可能覺得咁就少咗好多麻煩都唔定噶。咁但係咁樣做法嘅話咧，亦都令到好多社會嘅矛盾同埋呢個即係不滿嘅情緒啦，係無以寄托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更大嘅可能性就將來出現一啲重大事故嗰陣時咧，你根本就政府更加難去捉摸噶。而且而家呢個做法所受到損害嘅，唔單止係一時之間嗰啲組織嘅，係有好多係幾十年慢慢形成。亦都有啲其實係即係外國嘅駐港機構而慢慢即係發展起上嚟。
鍾建華表示，北京針對嘅唔只係香港本地嘅公民社會組織，一啲國際性嘅組織亦都可能被針對，包括外國記者協會 FCC 喺國安法實施之後，有外國記者嘅工作簽證不獲續期，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亦都宣布撤出香港。鍾建華認為，國安法對香港國際社會嘅地位亦都可能造成影響。
譬如 FCC 咁樣啊，你可以話佢係專業組織，但實際上都係佢都係公民社會，即係有啲空間底下佢只可以成立，同埋可以即係喺香港扮演一個獨特角色啫嘛，係嘛？咁所以而家北京似乎就想連呢啲都打壓埋咁樣，咁喐啲就用呢個勾結外國勢力啲咁嘅理由啊。咁香港嘅國際社會嚴格講同外國機構有聯絡，有咩咁出奇先？如果你閉關鎖國嘅話，咁乜都唔使講啦，即係可以恢復呢、這個即係滿清時代咁樣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咁你我覺得而家成個做法就本身係好反發展、反社會，亦都同香港本身嘅社會性質係背道而馳嘅。咁你所謂嘅斬草除根咁樣，咁呢個喺度政治考慮同政治盤算啦。但呢個斬草除根咧，事實上亦都斬去咗一啲社會生命嘅一啲機理咯。我覺得咁對個社會一啲好處都冇。
鉴于香港公民社会日渐萎缩，钟建华表示，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十月开始推出社会民生观察计划的民意调查项目，希望在今日这个公民社会被打压、民情民意表达渠道闭塞的情况之下，继续运用民意平台针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幸福指标等反映真实的民意。钟建华表示，最近发表的社会幸福指标反映国安法之下社会气氛充满压抑和恐惧，可能是造成数以万计港人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实生活的感觉很重要，即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移民，那么多人会感到不快乐，那我觉得正正就是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造成那种社会气氛很压抑，也都令到人越来越失去对香港社会归属感和安全感。咁喺呢個時候做呢個指標，咁我希望可以有即係神宗無古嘅作用啦，俾社會各界同政府睇到。你都唔好講追唔追求民主啊，你淨係睇你造成嗰種生活嘅恐懼感同埋一種不安全感咧，就已經令到呢個政府好難有效管治同領導個社會啦。咁呢個時候做我哋諗呢個嘢出嚟，自然係當個社會氣氛比較差嘅時候啊。咁都一樣啦，都希望即係隨住社會局面有改善，慢慢會好啲咁樣啦。但係喺未一路未好嘅時候，或者話可能好長時間都仲會係咁嘅時候啦。咁我都希望有啲數據，俾一啲科學嘅數據，令到政府、令到個社會喺香港呢段時間經歷過嘅一啲事咧有個記錄。將來我哋一百年後研究香港社會喺即係一國兩制底下點樣演變嘅話咧，我覺得呢啲都係好重要嘅資料同數據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民间法院维吾尔特别法庭星期四作出不具约束力的终极的裁决，裁定中国透过强制绝育等的政策，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裁决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连串的暴行责无旁贷。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维吾尔特别法庭在审阅几百名证人和听取专家证人作证后，星期四公布终极裁决。法庭主席尼斯透过长达63页的报告，确认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进行强制计划生育和绝育，旨在减少维吾尔人口，以达到所谓优化新疆人口的目的，实施种族灭绝，并裁定中国触犯多项反人类罪行，包括大规模拘禁、强迫绝育、性暴力和破坏文化遗产等。这些暴行是在官员指示或者默许下进行，涉及数以百万计维吾尔族人。尼斯表示，有关计划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最高层官员所授权，他们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维吾尔特别法庭去年9月在流亡海外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要求下成立，成员包括退休法官、人权律师、人类学专家和法学家。今年在英国伦敦先后召开3次听证会，希望透过呈现真相，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专家小组在作出裁决前审阅和听取了几百名证人的证词。
专家小组呢审阅越狱了500位这个证人的声明。
迪里夏提话，专家小组审阅了500位证人的声明，大约30位证人出庭作证，另外有40名专家证人作了证。绝大多数的证人都强调在拘留营中存在系统性的折磨和强暴，维吾尔妇女遭强制绝育和堕胎，并且遭到系统性侵害。迪里夏提呼吁国际社会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和其他7个民主国家的国会，
迪里夏提说，直到目前，美国政府和其他7个民主国家的国会已经承认中国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政府利用提供经济援助和外交等途径，正在分化联合国，意图达到政治目的。法庭的裁决迈向国际社会更广泛地承认维吾尔民族种族灭绝的关键一步。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呼吁联合国以及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的所有缔约国依据国际法律和道德的义务。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11月曾应维吾尔特别法庭的邀请，就中国被指实施种族灭绝，以专家身份在网上出席听证会。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作证时提到习近平对于在新疆发生的暴行责无旁贷。
对，我讲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间社会的全面的镇压。
滕彪说，他在听证会上讲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间社会的全面镇压。为什么中共和习近平要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呢？对维吾尔和其他新疆少数民族实施对身份认同的清除呢？因为中共最高的目标就是要维持一国专政，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关在集中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计划采取一劳永逸的方式。滕彪期望维吾尔特别法庭的裁决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因为中国在联合国这个影响很大。
滕彪说，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很大，而且进行很多的渗透，很多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都是中国人。过去中国经常使用经济胁迫的手段来到胁迫其他国家不要批评北京的人权状况。这些国家害怕中国的这种报复，害怕会导致他们国家经济和贸易方面的损失。 早在今年三月，中国外交部就已经宣布制裁维吾尔特别法庭。特别法庭就中国是否实施种族灭绝作出终极裁决后，中国外交部同一日发声明反驳，指责特别法庭并没有任何法律资格，亦都不具备任何公信力，是反华分裂组织世维会在西方反华势力操纵和资助下成立，洗钱请骗子作伪证，由方言制造机搞所谓的最终判决，属于政治闹剧，强调方言是阻挡不到新疆稳定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湘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西方反华势力成立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声称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行为，性质极其恶劣，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污蔑案，最终判决是废纸一张，完全是对国际法秩序的严重践踏，对人权法律的亵渎。参与者有反华势力培植的演员、从事分裂恐怖活动犯罪分子等。徐桂湘又说，西方等反华势力连同世维会通过煽动民族仇恨插手新疆事务，实施制裁打压，以达到以疆治华的目的。这种阴险图谋注定是痴心妄想，将以失败告终。徐桂湘还强调，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疆自治区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如今当地连续五年没有发生暴恐事件，社会稳定，民生不断改善，人权发展进步有目共睹，新疆人口包括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人口十年来保持稳步增长，维吾尔族人口增幅高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增幅，重申不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维吾尔特别法庭作为民间组织所作的裁决不具有约束力。法庭主席尼斯在发表终极裁决时表示，虽然中国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签署国同批准国，但是他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保留。据尼斯了解，目前并未有任何途径可以将相关议题诉诸任何其他法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表示，近年来新疆人权状况备受关注，但是主要是从人权或者政治角度出发，维吾尔特别法庭的组成填补了法律真空。
这是第一次有所谓的法学专家或者国际法的人权律师。
施建宇说，今次是第一次有所谓的法律专家或者国际法人权律师，或者是参与过海牙法庭审判的一些审判官，还有一些国际法的学者，第一次就新疆维吾尔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判决或者法律上的间接理解，过去可能是人权或者政治团体的理解，今次是有法学背景的理解。施建宇表示，虽然特别法庭的裁决不能直接影响中国政府，但是如果将来有关的案件提上国际法院，特别法庭的裁决就会成为先例，国际法院会以此为基础作为裁判的依据。
相关的受害者他们就会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进行，
施建宇说，相关的受害者会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民事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一些公司进行赔偿，这个是很漫长的民事诉讼。受害者掌握特别法庭的裁决和报告里面罗列的证据，会拎到去各个国家的法庭要求赔偿。如果那间公司在英国有撤开分部的话，又或者是有财产的话，当局就可能进行扣押。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也都一样可以这样做。两个月后即将揭幕的北京冬奥会面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抵制。有评论认为，维吾尔特别法庭的裁决将会令到北京面对更大的舆论压力。施建宇就认为，外交抵制冬奥对北京来讲只是面子问题， 北京其实更加睇重同西方的经贸合作会不会受损。
种族灭绝这样的讲法是等于是人权状况一个最极端的一个指控。
施建宇说，种族灭绝是人权状况最极端的指控，各国事实上可以用这个理由进行各种制裁。路就已经铺平了，只是架车要不要开过去的问题。北京担心的可能是疫情过后各种高科技或者经济上的往来合作会否因此被中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虽然台湾多数民众并不认为中共会出兵攻打台湾，但是前线的年轻官兵已经感受到备战压力的不断增加。他们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藉由军机军舰对台湾大打消耗战已经增加他们的勤务的负担。不过两军海上交汇的情况是多数显得很节制，甚至有在演戏的感觉。大部分台军就认为，如果两岸真是开战，由于双方军力严重失衡，他们担心台湾目前的备战恐怕还不足以应战。但是都有部分军官认为，在改为采取自愿役的征兵政策之后，整体战斗力已经是相对提升。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顾展龙在台北报道。
台海局势兵凶战危，已成国际舆论近期关注的焦点。对在前线备战的台湾现役军人来讲，他们感受到的压力亦都是史无前例咁高。一位不方便透露全名在台湾海军服役的现役军人阿伟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军舰近期在海上遇见中共解放军的敌船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每次交汇仲是令到他绷紧神经。阿伟说，一级舰有挂飞弹的船通常都会有立即性的压力，要开船面对的压力就是一出去就是要跟中共或者是外国的军舰在海上作交汇，那第一时间会觉得会不会今日晚上就要开战呢？毕竟目前情势是这样紧张，他怎样知道这次出去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出去呢？或者是等一下会不会是海上擦枪走火呢？阿伟已经在海军服了长达十年的志愿役，是台湾兵役自从2018年起由征兵改为全面募兵制之后所培养出来的征兵。虽然他说每次出海都做了备战的心理准备，但是台湾和解放军的军舰在多次交手交汇的实际经验就是两军其实都没有要交战的真正的意图。阿伟说，通常他们在海上就是一个默契在这里演戏，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底线，两边就是在海上做一个简单的言语沟通的交流，然后做一个样经过，但是中共都知道他们海上的界线在哪个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在那个界线沿着界线走，那你台舰过来盯着我，我就双方就在海上并列做一个形式上面的游走，总之他们很喜欢故意在边缘上面行走。一旦中共侵扰意图太明显，逼得太近的时候，阿伟说台湾亦都不会示弱。他说台湾海军会使用第十六频道的公用频道以无线电话来向中共示警，通常广播的内容为，请勿靠近我国的24海里边界，你即将进入我们的海上应变区，再靠近将会有无法预期的碰撞发生。阿伟又说台湾海军的策略不是硬碰硬，采柔软的劝导，不过共军回应都很嚣张。他说中共通常回答的就是无可奉告，不然就是我正是走在公海上无需向你通报。同为海军出身的阿华亦都忧心台海紧张的情势，不方便透露全名的阿华是有五年服役资历的志愿役军人，曾经是一级拉法叶舰担任海军信号下士，已在两年之前退伍。他回想当兵的时候，海军经常有重复的操演来到增强实战力，但是他说自己当年懵懵懂懂，再加上平时训练和战争的实况完全不同，因此他认为台湾需要大幅提升备战力。
其实当兵我们自己船上做那些操演，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可能像打靶吧，一般的步枪啊，我当兵到现在也没开过几次，我叫我用枪我也不会。
阿华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当兵的时候他们自己在船上做那些操演，其实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就好像打下靶一般的步枪，他们当兵到现在也都没开过几次，叫他用枪他也都不会。 阿華目前隸屬230萬的後備役軍人，為了強化戰力，台灣國防部已經在10月推出後備戰力改革方案，自明年起後備軍人將從現行的兩年召訓一次提高到每年一次，而且每次的訓期亦都將會由現行的5至7日提高到最高的14日，而且課程以專長復訓、射擊訓練和戰鬥教練為重點。阿華表示，早在民進黨政府上台的時候，中共對台的敵意就明顯增強，他靠著兵力和武器優勢對台大打消耗戰，海軍弟兄早就感受到勤務負擔和不確定性的增加。
出海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也越来越多，动不动就要紧急出港。可能我现在在放个假，然后忽然就被召叫回去了。像我有一次就被叫回去去南沙太平岛，因为中共来，然后我们就要赶快过去捍卫我们的主权。很多次都被紧急召回，也从原本的7天啊，慢慢变成9天、10天，然后到现在的12天。
阿华话：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亦都越来越多，喐下就要緊急出港，可能佢目前喺放假，忽然就被叫到翻去。好似佢有一次就被叫咗翻去，去南沙太平島，因為中共嚟，然後佢哋就要趕快捍衛主權，好多次都被緊急召回。單趟出海任務亦都從原本嘅7日慢慢變成9日、10日，到而家12日。除咗任務次數增加，備戰模擬嘅頻率亦都增高。隸屬救火班嘅阿華話。無疑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他們就全體動員備戰因應。
可能模擬我們被飛彈打中了起火了，我們就要穿上救火衣消防員那種，然後拉噴水的袋子，那個叫水龍袋，模擬起火啊，然後我們就把它撲滅啊，或是船破了一個洞，我們要去拿木板把它堵起來。
阿華又說，可能無疑他們被飛彈打中了起了火，他們就要穿上救火衣消防員那種，然後拉噴水的袋，那個叫做水龍袋，無疑起火他們就去將它撲滅，或者是船穿了一個洞，他們就要去拿木板將它堵起來。阿華說，他隸屬的信號團隊時常隨軍艦出海進行海上偵巡任務，例如航行至外海護漁，以確保台灣籍的漁民捕撈作業的安全。他說共軍敵船繞台的行徑非常頻繁，
中國跟我們不好啦，他就會故意一直派軍艦過來挑釁我們啊，或是他們什麼科研船在外海附近繞來繞去啊，我們就要趕快過去防止他進入我們的領海。
阿華說，中國和台灣處不好，他就會故意一直派軍艦過來挑釁台灣，或者是他們什麼的科研船在外海附近繞來繞去，他們就要趕快過去防止這些船進入台灣的領海。雖然部分現役和退役的前線軍人對台灣的備戰實力有所質疑，但是現年27歲不方便透露全名的阿傑就對台灣的戰力有信心。至於金門服役的阿傑18歲就入伍，至今已經服役8年，他認為台灣所強調的精兵政策打造出來的是一支支小而美、小而精的部隊，戰力已經相對提升。阿傑對美國之音說，台灣陸軍近年來加強專項訓練和演訓模擬，例如針對一般的補給、運輸、彈藥和衛生等貨目進行實戰演練，操貨質量提升，或者是搭配改裝的新型裝備和武器來訓練步兵、戰車和炮兵等的協同戰鬥。
目前不管是你操课的质量、装备的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大家应该对个人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车辆装备、一些训练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
阿杰说，目前无论是你操课的质量、装备的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大家应该对个人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车辆装备、一些训练装备的更新非常有感。阿杰认为，台湾军队目前的训练已经同过去齐头式的训练非常不同，他说目前是根据个人体能的弱项来到加强训练，而且演练亦都是更具战略性。台湾虽然已经全面改采征兵制多年，但是沿袭数十年的募兵制仍然尚未废除，不过役男的役期逐年下降，自从2018年以来已经从一年再下调至只有4个月的军事义务役。由於義務役訓練期太短，引發外界質疑成效不彰，可能訓練出一群無用之兵，反而浪費軍隊的人力物力。曾經接受短期替代役訓練的役男亦都認為，役期太短根本無法訓練到位。現年29歲的華子森就是為期一年的海軍義務役，亦都在2015年退伍。華子森說， 当年入伍之后第一次登舰的经验令到他至今印象深刻。
我们的工作是需要在舰长室在舵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海上的动态。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近距离看到中国的军舰，可能只有一两海里吧，大概就是3到4公里而已。
华子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工作是需要留在舰长室在舵房，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海上的动态。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近距离看到中国的军舰，可能只有一两海里，大概就是3到4公里的距离。当时第一次上船其实搞不太清楚的状况，但是看到舰长从舰长室走出来坐在舵房那边看住那只船，大家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氛围会变得比较紧张。华子深一整年都在外海学了波斯密码和首席，这些是船舰间的国际语言，但是他说一年的训练期太短，单单是波斯密码就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做到流畅地同其他船舰透过密码沟通，而且他说不少军中战友体能太差，战斗力显然偏低。华子深说，当时在做体能测验的时候，船上有些人是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超标，可以不用检测，结果两岸真的打起来的话，你要这些 BMI 超标的人怎么去跟敌人对抗呢？台湾人口逐年下降，造成兵力兵员短缺，基于提升整体的战力的需求，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副研究员薛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现代武器精密化和整体作战复杂化的前提之下，台湾走向征兵制是重要的一步。
常备部队全志愿化之后，我个人的感觉是常备部队的训练跟战力确实是有所提升，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很多的武器系统本身变得比较精密，所以你要让一个士兵能够成熟的运用这些装备本来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薛仲说，常备部队全志愿化之后，他个人的感觉就是常备部队的训练和战力确实是有所提升，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很多的武器系统本身变得比较精密，所以你要令到一个士兵能够纯熟地运用这些装备本来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相较于解放军高达200多万的兵力，台湾常备部队人数只有17万左右，双方悬殊很大。因此薛仲说，台湾极需发展出以寡敌众的不对称的战力。薛仲又表示，随着解放军战力的提升，台湾除了武器升级之外，亦都需要扩大后备部队的支持，以扩充战时所需部队的人数。美国之音顾子龙台北的报道。
巴基斯坦瓜达尔爆发反一带一路的抗议，而中国错称是假新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4月签署了一份为期40年的瓜达尔港租赁协议，中国国企、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在协议期间在瓜达尔建设一个深海港口，并且负责运营。该项目被称为中巴经济走廊皇冠上的明珠，同中巴经济走廊龙头项目，投资估值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亦都被中国政府视为它“一带一路”倡议之中的旗舰项目。赵立坚回应称，有关抗议活动的报道是假新闻和移花接木炮制虚假信息，恶意抹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巴关系。个别媒体妄称瓜达尔地区发生针对中国抗议活动毫无事实依据，赵立坚表示。赵立坚的这个讲法错误，事实上巴基斯坦秘鲁支省西南海岸港口城市瓜达尔的当地居民多年来一直都在抗议中国的拖网渔船。秘鲁支省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但是经济最落后的省份。据巴基斯坦的英文新闻机构星期五时报报道，自11月15日起，数千当地民众发起了最新一系列的和平静坐抗议活动。据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报纸战斗报报道，抗议者要求政府驱逐威胁当地渔民生计的中国拖网渔船，解决饮用水和电力严重短缺的问题，拆除为中巴经济走廊提供安全保障而设立的过多的安全检查站等等。 據巴基斯坦的英文日報今日巴基斯坦報導，來自俾路支省其他地區，包括圖爾巴特、皮什坎、扎姆蘭、布拉達、奧爾馬拉和帕斯尼的民眾亦都加入了這一輪持續的抗議活動。這個系列由將權力交給瓜達爾運動組織的抗議活動，由神職人員宗教政黨伊斯蘭大會黨俾路支省分部秘書長穆拉納希特阿特烏爾雷克曼帶領。據巴基斯坦最大的英文報紙黎明報報導，抗議者響應拉克曼的號召，並不是因為他的宗教或者政治的背景，而是因為他為抗議民眾最急於解決的緊迫問題發聲。他大聲地代表集體講出了每個人本該自己需要講出來的話，而通過他，他們發出了一個聲音，就是瓜達爾首先屬於他們，他們不想再被忽視，一位當地居民對黎明報話。他們的訴求是他們想要工作，那裡是他們的大海，大型拖網漁船佔領了他們的捕魚區，剝奪了當地漁民的生計。雷克曼在11月22日對印度的英語新聞頻道 WION 說，瓜達爾人民受了中巴經濟走廊和瓜達爾港的騙，並沒有從中受益。如果中巴經濟走廊和瓜達爾港不是為了當地人民的福祉，那麼他們無需在這個地方。WION 11月30日援引雷克曼的話說，這一輪的抗議活動僅是瓜達爾民眾對中巴經濟走廊日英強烈的反感情緒的最新一次集中爆發。雖然瓜達爾是中巴經濟走廊的重要的樞紐，當地民眾如今仍舊生活窮困，缺水缺電，並未看到當初被承諾會有的經濟繁榮。以捕魚為生的漁民群體佔當地總人口的70%以上。巴基斯坦先驅雜誌2018年報導說，中巴經濟走廊的項目之一就是東灣快速路封鎖了 4.3 公里的海岸線，當地漁民的漁船出海因此受限。中巴經濟走廊旨在為來往瓜達爾港的貨物交通提供一條直接的通道。2020年8月，瓜達爾漁民抗議20艘中國拖網漁船的抵達，他們擔心這些會進一步耗盡當地已經出現大幅下降的魚類資源。瓜達爾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之中的代表阿斯拉姆·布塔尼當時接受日經亞洲評論採訪的時候說，中國的深海拖網漁船擁有巨大的漁網，不單止捕獲大量的魚類，亦都破壞了海洋生物的生態。當地漁民的小漁船沒辦法進入深水捕魚，瓜達爾的當地漁民根本沒辦法跟這些中國漁船競爭。布塔尼說，2021年6月，數百名瓜達爾民眾在當地政府向中國拖網漁船發放捕魚許可證之後舉行抗議活動。抗議之下，巴基斯坦當局扣留了5艘涉嫌在瓜達爾港附近非法捕魚的中國拖網漁船。中國否認了這個指控，聲稱這些拖網漁船只是在那個地方的附近躲避暴風雨。據英國《衛報》報導，今年8月，瓜達爾當地的示威者封鎖了瓜達爾的道路，焚燒輪胎，高呼口號，並且在全市各地舉行停工罷工。他們當時的訴求就是要求提供飲用水和生活用電，並且制止中國拖網漁船在附近非法捕魚。中國在秘魯之省的項目引發了反華情緒，並且助長了叛亂組織。這些叛亂組織已經針對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和人員發動數宗的襲擊。秘魯之省是暴力叛亂組織的大本營。8月20日，一支運送瓜達爾東灣快速路項目人員在車隊遭遇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一名中國公民受傷，兩名當地兒童死亡。曾經在2018年對中國駐卡拉奇領事館發動襲擊的秘魯之省解放軍聲稱對那次襲擊負責，與該地區的其他激進組織一樣。該個組織指責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剝削當地資源。 對中巴經濟走廊的不滿情緒亦都蔓延到了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區。今年7月，一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襲擊了運送巴基斯坦北部達蘇大坝項目人員的車隊，造成了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國公民。達蘇大坝是中巴經濟走廊的另外一個旗艦項目。港口項目非但不是經濟繁榮的前兆，反而出現了相反的情況，現有的貧困狀況加深，大眾的行動受到安全部隊的限制，他們的活動受到無端的質疑。很多人說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面感覺自己好像是陌生人。黎明報在11月19日發表一篇社論是這樣寫著的，11月29日數千名婦女和兒童走上瓜達爾街頭加入這一輪的抗議，表達同樣的訴求。推特上流傳的一些抗議活動的圖片和視頻顯示，大群婦女和兒童一起遊行，高舉海報，高喊將權利交給瓜達爾。當地媒體《秘魯茲郵報》12月2日報導，抗議活動目前已經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影響範圍覆蓋該市大部分的地區，普通民眾的生活陷入停頓。據該報報導，地方當局一直試圖與抗議者談判，但是空手而歸。該報又寫著說，抗議者拒絕離開街道，抗議會持續到直到他們觀察到明顯的變化。秘魯茲省計劃和發展部長米爾扎胡爾艾哈麥德布萊迪表示，抗議者希望結束拖網漁船黑手黨的存在，省政府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黎明報援引布萊迪的話報導稱，省政府已經扣留了8艘非法捕魚的中國拖網漁船，並且表示雷克曼可以派一名代表前往核實這件事。布萊迪又說，政府認真對待抗議者的訴求，但亦都敦促抗議者保持耐心，因為政府需要時間來到立法進行改革。據今日巴基斯坦12月1日的報導，布萊迪還呼籲雷克曼在談判之中給出更多彈性的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在滴滴出行宣布从美国退市之后，更多的中概股可能回流中国，这个似乎顺应了中国渴望壮大他们资本市场的愿望。但是专家认为，由于缺乏开放和透明性，中国的资本市场难以获得足够的吸引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上市仅是半年，滴滴就宣布将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滴滴是继阿里巴巴之后中概股第二大的 IPO， 曾经备受华尔街的追捧，市值一度达到680亿美元。这家网约车巨头的退市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中国监管机构的压力。在滴滴上市不到48小时之后，中国国家网信办就以防范国家数据安全为由，宣布对该公司进行网络安全审查。中国政府针对滴滴的打压被视为向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海外上市发出压制信号，可能引发中概股退市潮的开始。随着美中关系全方面降温，中国政府正式试图削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扩大国内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本周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正是拟定一份黑名单，使到新的科技公司更难筹集海外资金和在海外上市。该名单将会囊括涉及数据使用和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问题的企业。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技术政策专家特廖洛表示，中国希望它的资本市场能更加成熟，就好像美国资本市场一样支持新兴高科技公司。他说中国政府宣布将会收紧海外上市的规则，这些反映了这一点，并且将会使到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难度逐渐加大。政府更希望这些公司在香港或者上海科创板上市。滴滴在通告之中表示，从美国退市之后将会寻求在香港上市，这些似乎是中概股退市之后最可能的归宿。好似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等中国科技巨头都已经在港股上市， 隨著更多中概股回流，港交所近年嚟改革咗股市，採取更有利於發行人嘅措施，例如大幅放鬆咗對喺香港二次上市公司嘅估值要求，並且允許呢啲公司被納入香港恆生指數，以希望能夠捉住中概股回流港股嘅浪潮。港交所同上海科創板仲引入咗同股不同權嘅股權結構，就係不同類型嘅股份表決權不同。呢種避免創始人喺融資之中因股權稀釋而失去控制權嘅股權框架設置，受到科技公司嘅廣泛偏好。佛羅里達大學嘅金融學教授李特向美國之音解釋話，過去一啲中國公司喺美國上市，因為上海同深圳嘅交易所要求公司盈利，中國證監會對公司出售股票嘅市盈率有限制，但係上海科創板嘅發展同深圳上市要求嘅放寬，至少喺理論上面令到不盈利嘅公司更容易喺中國上市，並且以更高嘅價格出售股票。返回中國上市亦都係中概股迫不得已嘅選擇。美國證監會已經通過決定，要求喺美國上市嘅中國公司必須披露佢哋是否由政府實體擁有或者控制，並且提供審計檢查。中國政府長期以安全為由拒絕分享有關嘅文件，因此中概股將會喺2023年面臨被迫退市嘅局面。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評論認為，中國公司的回流可能幫助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如果失去中國企業，華爾街將會逐漸同世界最蓬勃發展的市場隔絕，這樣它最終就不再稱得上是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了。分析認為，由於資本市場嚴重缺乏開放性，中國很難好像美國一樣為籌集資金的公司提供同等的資源和價值。據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統計說，在美國股市大約有200多隻中概股交易總額超過20,000亿美元，退市之後，這些中國公司將會失去一個重要的融資途徑。在美國上市之前，滴滴曾經考慮過去到香港上市的可能性，但是紐交所對尋求上市公司的審核更為靈活，而港交所的估值偏低，條件更為嚴苛，一些不夠成熟的中國公司往往沒辦法在香港上市。中國社交媒體微博星期三就是12月8日在香港進行二次上市，首日即破發，收盈下跌超過 7%，為其他中概股回流香港投下陰影。智富卡托研究所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舒爾普表示，美國股市仍然是世界上流動性最好和資金量最大的股市，美元亦是國際通用性最好的貨幣，受匯率管制的人民幣沒辦法代替。他說，任何一個中國市場都可能缺乏美國市場提供的流動性和資本深度，很難吸引國際資金來源的參與。對於中國大型企業來說，在中國上市可能在後勤或者政治上面要容易得多，但是不是的一個可能被視為美國市場融資的良好替代品。美國有近30家註冊的國家證券交易所，僅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市值就超過300,000亿美元，遠超過上交所、深交所和港交所的市值總額。同時，機構投資者持有美國股票60%以上，而大部分中國股票由不成熟的散戶持有，前者被視為更有助於提高股票市場的質量和效率。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弗里德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企業家仍然希望在美國上市，原因有很多，譬如提高個人威望，為企業建立一個全球品牌，以及獲得外匯。更重要的就是中國市場幾乎完全不對外國投資者開放，雖然中國官方放鬆了資本管制，允許有限數量的外國投資者在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進行交易，但是國際投資者擁有的股票佔比剛剛超過 5%。弗里德表示，如果中國政府不改變對市場的嚴格管控和干預，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將會舉步維艱。他說，中國可以朝著這個發展資本市場的目標取得進展，但是如果沒有西式的自由和法治，中國可能很難實現這個目標。中國政府對外來資本的忌憚和變化莫測的監管鎮壓，正是打擊外國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和中國公司的興趣。 在迪迪从美国退市的例子当中，中国监管机构就认为迪迪可能会将数据暴露给外部势力。迪迪的最大股东是日本的软银集团。相比中国公司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中概股的回流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李泽说，美国证交所将会失去部分的业务，但是中国股票仅是占美国股票的3%左右。以上是美国之音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